也不一样，而最大的爱、最深的爱、最有根有基的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能够真正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今天传神也是在传爱，我们今天传他的源头，因为神就是爱，他要我们成为他爱的管道。那当我们提到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是远处，无论是近处，无论是同文化，无论是异文化，无论是背景比较类似或者背景非常不同，我们都要竭力的来向这些的对象来传福音。我特别要请大家来看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好吧，我们还是同样的来把这段圣经来念一下，我鼓励大家能够背下来哈。虽然可能你已经很熟悉哈，要把它背下来，那么这些圣经神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来产生很大的作用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好吗？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昨天我们讲过，谁能够给我们力量？耶稣能够给我们力量，他在圣灵里面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段圣经再次告诉我们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常常想，能力对我们太重要了。那有些人呢，常常说我们现在忙忙碌碌啊，这个没有好好时间去看看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呢，我们等到退休了，我们有时间，我们有点钱，我们有点闲，我们好好的去周游一番世界。很多人把这个设定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其实常常这个是叫做自我欺骗。你发现吗？当你真的有钱有闲的时候，你缺一样什么？就是没有力量。我最近遇到一个老人家，就是他很有意思，他退休以后呢，就是到处走，结果走到后来啊，跟我说，张牧师啊，其实我们这种退休人是走什么看什么，他说最近又受骗了啊，最近因为有一群人鼓励他，他又去了一趟日本，哎呀，回来啊，浑身痛啊，躺在床上，他说我一总结啊，其实我们这种老人家出游啊，叫做上车就睡觉，再豪华的车一上去就闭着眼睛睡觉，一醒过来已经到目的地了，看了什么都没看到，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找厕所，哎呀，最惨的就是到处找啊！上了车就奇怪，就担心啊，上厕所在哪里没？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上街买药，到处去找，这里痛那里痛，买关节杠，这个关节痛的买了一大堆了，回家什么都忘掉，以后再也不去了，又受骗了，以后再也不去了。我想到这个，其实很多人还在有这种迷失。我将来我们好好去周游世界，我告诉你，将来你等到想走的时候，你有可能有点钱，可能有点闲，你缺的能力，缺的力量。那你说真正的力量，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干什么？是在为主要做见证，要来传福音。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不是在我们熟悉的地方，不是在我们的好像近处，不是在我们的觉得好像很有把握的。那你说我们是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到地极，让我们看见福音是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近处、远处，我们都需要来还这个福音的债。另外一处圣经在罗马书啊，这个是刚刚我们已经念过的圣经，好吧，我们再次把它念一下。但愿神让保罗在圣灵里面的看见也成为你我的看见啊。那这段圣经我们再次念一下好吗？预备来，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想这段圣经里面，保罗非常重要的给我们看见，我不以福音为耻。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开口，在我们的同学，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认识人当中，我们怕一讲福音他们会怎么看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是软弱的，会不会觉得我们好像这个找了一个精神寄托。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你信了福音，你能够经历到这个大能，而且我们看见保罗这种在圣灵里面的看见，无论是什么人，你知道，对保罗来说，他要讲这个话，犹太人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想，其实老中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说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之中，我们是中间的人啊。还有人说这个我们觉得上帝啊，如果承认有上帝，上帝也是最爱中国人，上帝最喜欢的，我们中国黄种人是最聪明的。你看这个白人啊，他们说上帝因为用泥土造完以后呢，大概就不知道怎么让它硬起来哈，因为泥土软了，所以把它放到烤箱里面。那白人就是拉出来的时候时间太短，所以还白；黑人就是时间太长，拉出来一看烤糊了。你看像我们黄种人，刚刚好那个时间拉出来黄色，烤的刚好。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最爱我们中国人。我们到德国去，我那时候在德国留学，真的有这种心态。我们一看德国人，德意志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时间一长，发现成绩优秀的通常都是我们黄种人，特别会念书。那当然那个时候在德国其实也有不少是从非洲来留学，我们看到那个黑人就觉得更觉得晚上走路开车都要小心别撞上，我们看不见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面你发现常常我们有一种讲不出来一种非常得意的，我们很会念书，我们很聪明，我们但是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福音是给每一个人，而且神也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真正已经得了上帝的福音。所以我常常觉得传福音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真正要来认识自己。我记得读过一本书，是那个J.I. Packer 这位这个神很重要的仆人巴克博士，他在一本书里面这样写道，他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首先必须真正要认识自己，或者反过来，一个真正认识了自己的人才能够去真正认识神。我想这个话是很对的，求神帮助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更深的来认识到底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什么是一个布道人。我常觉得其实当你说你去跟人家布道，你去传福音，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福音人，一个真正的 evangelist。 evangelist 不是一个称号，不是一种 title， 不是一个职分， evangelist 是你的真实的一个身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identity， 是我们真实的一个身份。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也成为了一个福音人。福音人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蒙神大恩的罪人，我们本来一无是处。用保罗的话说，其实我们之所以比别人先认识了福音，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坏。所以他直接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因为耶稣说我到地上来是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我们其实是比别人失丧的更厉害。所以神看我们更需要，他就救了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同时我们不但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也蒙召成为他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说，做我的见证，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是是我的见证。见证常常做不出来，因为你做来做去，你可能五分钟热度，可能你就是一时热心，你做了几件事情，但是你做不长。当你想到了是他的见证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除非我们真正被福音全然得着，变成一个福音人，你就会发现你好像传福音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常常想到，我有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母亲一样，好像这个老姐妹呢，她是其实你看她的人生可以说受过各样的打击。她在 半个世纪以前失去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不是因为别的，单单因为信仰，后来就被处决，就殉道。老人家过了半个世纪，在这个半个世纪当中，多少的风雨。但是后来他到美国来，他的一个女儿这个得了癌症，那时候他女儿在休斯顿，他去女儿那边照顾他的女儿。结果就在这个期间，那天我收到一个电话，从芝加哥打来，因为这个老人家的他的一个外孙，他的最小的女儿的那个独生儿子，在以前是在那边的这个 Wheaton College， 在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以后呢，他就这个进了一个 Medical School 医疗这个医学院，在这个 Mississippi， 在那个 Kansas City 在那里的一个医学院。那天他的孩子就开车去芝加哥，因为他的父母从上海来探亲，他到芝加哥要去接飞机。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一个车祸，当场过世。那芝加哥那边就打了一个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跟我提这件事，说这个孩子过世，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孩子他的阿姨、他的几个亲人都在洛杉矶，他们那时候也在我所牧养的教会里面。听到那个事情，真的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老人家说。我知道对这个老人家来说，他真的是非常的爱这个外孙，尤其这个外孙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一面念医学院，那时候已经决定他参加了那个美国的 Urbana 的这个宣教大会，他就已经奉献自己将来要做一个传道人。哎呀，我一面流泪一面说，主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怎么去跟这个长辈讲？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拿起电话又放下，拿起电话又放下，因为老人家在休斯顿，我实在想不愿意再增加他的痛苦。那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跟他讲，我就打电话去。没有想到我听到的电话的声音啊，真的是，我一打电话去，他接的电话就是那个老人家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但是没有想到他电话里很平静的声音，他说：“陆家，你不讲我已经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已经得到了那个消息。”他说：“你放心，我们正在祷告。”那个声音是平静。那时候突然间，我心头很大的震动。突然间，我发现一个有信仰的人，你发现他的声音是这样的坚实。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以后这个长辈他跟我讲一句话。他的女儿后来在 Houston 过世。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常常说最惨的可能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想到他，中国人常常说几个最悲伤的事情，这个年轻的时候丧偶，然后呢中年丧子，老年呢又失去这个最爱的，好像人生里面有很多打击。但是你发现你每次看到他，你不得不觉得那种的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永远是一张天使的脸。他说：“陆家，我其实真的很满足。今天神让我有一半亲人在地上，有一半亲人在天上。我知道，无论在地上，无论在天家，我都能够看到他们。当时我们在 UCLA 里面，多少学生因为看到这个生命受感动，信耶稣。这个老人家其实他也不会讲什么，每次就。”拉着我的手，陆家，我们去传福音。他用什么传福音？他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多的这个同学，常常那些同学就学生他们就生了，有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孩子，到美国又生第二个孩子，哈，跟你们教会很像。我们一聚会后面一排都是 car seat， 哈，都是这个新生的婴儿。让人家每一个新生的孩子出生，他就织一双小袜子送给他们。他到那边去，真的就是这样，默默地为许多同学祷告。几乎我们那一代 UCLA 的那个很多的这个 family housing 啊，这些的这个住在学生宿舍的这些家庭，他常常做一些菜去送给这些同学，给他们吃那些的袜子。 好像成为他们属灵的母亲一样。每个人看见这样的生命被感动，他本身你看到就是一个福音人，永远是喜乐的，永远是带着信心的，永远是带着盼望的。其实不单是他生活里面很多的遭遇，他后来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牙齿痛，其实不但牙齿，后来影响到整个面部神经。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那种痛苦。我看他一直戳到后来那个脸一半都发黑，但是真是感谢主，你从他口中听不到一句的怨言，而且你发现他不是做出来，因为做没有人能够忍受那么多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你只能看见说一个生命，一个认识上帝的生命，那个平安在他里面是夺不走的，那个喜乐是没有办法消解的，那种对上帝的信心让人不得不感慨说他信的上帝是真的。因为只有真实的上帝能够带领人有一个真实的人生，这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他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一直到如今老人家已经大概97岁98岁，活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用对人的鼓励，用他的那张脸安慰了多少的人。我想求神也帮助我们看见一个布道人，一个福音人，不是我们能讲什么，或者不是我们这个好像能说会道，而是真正成为生命，成为一个见证。所以那里说做我的见证，其实是事神的见证。你站出来像这样老人家站上来就是一个见证。许多人不是因为听他讲了什么信耶稣，许多人是看见他的生命，他们就信了这位是他生命的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很多长辈对我的提醒都是两句话：陆家，你要知道讲台不在这里，你的生活是你的讲台，你的生命才是你的奖章。我想其实昨天我们也谈过，我们每个人都在数日子。美国有一位基督徒的总统叫林肯，现在也是奥巴马最崇拜的一个，他让自己尽量变得像林肯一样，所以坐了火车到白宫去啊，他把白宫里面以前那个丘吉尔那个像也给他拿走，就搬了一个林肯的像进来。但是发布的不只是这种外表的血，林肯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生命啊，好像一篇文章，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内容。这是很正确的，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一个没有上帝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写我们生命这篇文章，唯有神能够给我们智慧，指教我们怎么来写这篇文章。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们的讲台，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圣经说我们好像成了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作为基督徒，我们变成神手中的工具，人要看一看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到底怎么来活，为什么他的生活能够吸引我，为什么他所宣称的基督这么的吸引人。所以常常我们都知道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情，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着眼于我们怎么来成为一个见证。那当我们想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我们得救蒙恩的那一刻。很多时候如果你问他说你怎么信主，他一下子就讲不清，哎，我就信主了。所以我说常常这个时代啊，很多时候不是基督徒，是糊里糊涂。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信主。有人跟我说神的大爱，哎呀，这个我进到一个教会，感觉那个爱太强烈，所以我就被爱感动，我就信主。还有的人说，其实我坦白讲也不好意思，因为那些人老给我打电话，老说我去买菜，老接我去这里那里，最后我买他们一个面子，我给上帝一个面子，我就信主了。感谢主，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让我们接触到信仰。但是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可能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当我们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告诉别人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用保罗的话来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到底我们信的是一位怎样的基督，到底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做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很怕，不知道怎么讲，不知道怎么跟人谈。刚刚休息的时候也有弟兄来讲，我们的高弟兄他也说他要把这个问题写下来，到底我们怎么来讲见证。其实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是非常谦卑，不是不讲，不是不会讲，而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的了解。见证其实我觉得就是 ABC 的原则。 A 是什么？第一，我们讲的是 accurate， 我们是很真实的告诉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怎么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怎么得了拯救。见证不是去做一篇作文，不是去写一篇小说，不是一定要用很华丽的辞藻，或者去讲一些很 dramatic 的事情。当然神在每个人生命里面带领不一样，有些人有很 dramatic 的经历，但是基本上神在他的定子先见里面，在万事以前我们被神所认识，当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所以教会叫做恩信教会，是非常我觉得很感慨哈。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那你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上帝的恩典，也因着信，讲到神的主权，也讲到人的责任，这两方面配合在一起。其实信心本身也是神的恩赐，但是他愿意我们从心里面发出这样的信心来回应。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第一个讲的见证的原则是我们准确的来传讲，不是一会儿一个版本，一会儿一个让人好像有点这个哗众取宠，让人觉得这个非要很 dramatic， 非要出死入生，非要去过苏联，然后再给你冰天雪地，然后突然间闹到里面被神救。这个当然有些人是这样的见证，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见证。可能很多人就有人形容说，你去到。你如果现在在我们现在在加州，那如果你去到亚利桑那州 Arizona， 那你有的人是坐飞机去，有的人是开车过去。你开车过去的时候，可能你知道那个界碑在哪里，这个 state between state 之间有一个碑，这里是 California， 这边是 Arizona， 或者那边是 Nevada。 但是如果你坐飞机过去，可能你看不到那个碑，可能就过去了。那有些人很清楚能够记得他重生的就是哪一个哪一天哪时哪刻，有些人可能是比较不是太清楚具体的日子，但是他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他已经是一个重生的旧的基督徒。所以第一个是 accurate， 那么 B 是什么？就是 brief， 就是尽量我们用有限的时间简洁的语言把我们的得救的过程讲出来。你不需要太长，可能你也没有很长时间来跟人分享，但是你当有比较一个自己思想过的整理过的，那能够来讲。那么 C 就是 Christ，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见证是让人看见基督，我们的见证不是让人最后目光吸引在我这个人身上，我有多少 dramatic 的事情，我有多少神奇的经历。那我们是要透过这些的见证来让人认识基督，看见基督。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整理一下我们自己个人的得救见证。我觉得当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首先真的除了对圣经的认识了解，我们一定要看见，要来思想，要来整理，然后有机会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的见证。那谈到罪人，我常常想我们很难很排斥这个人，大陆人大概都知道，因为他从五一二以后很出名。这个人呢，以前在四川在汶川那里当老师，结果地震的时候有人说他的反应速度超过刘翔，反应很快就逃出去了。所以后来这个人呢，大家给他一个称号叫范跑跑，他姓范，叫范美忠。他说了一段很有很出名的话，他说：当然我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可以说除了我自己的女儿，连我老娘我都不会去救啊！这个，那么其实他讲完这个话，后来很多人很同情他，说其实他讲的是真话因为很多人是这样想， 虽然这个话听上去像小人之言，所以他后来有一个称号叫真小人，其实是个小人，不是真的小人，真小人。那这个当然在中国的文化里，大家说怎么可以？尤其你当老师，为人师表，你哪怕心里想，你都不能说，对不对？你说你要说的冠冕堂皇，你就说我当时这个来不及啊，我反应很快啊，那还可以。你怎么能说别人我都不要救？那所以大家一片指责，这个人一下子，你知道最近他在北京找一个工作，结果后来压力太大，那个单位又把他辞退了。他其实是北大的高材生啊，其实蛮有学问的，不。就已经变成一个坏人的典型嘛，就是自私自利嘛。那你一定会说，这个人跟我无关，这个人就太坏，他这种人，这个我很看不起他。哎，果然有一个人，这个人姓赵，那么这个人呢，也是一个老师，而且他是飞行学院的一个，姓郭，这个人姓郭。那他就有一次在凤凰卫视啊，他就凤凰卫视就办一个节目，就把那个范美忠也找去，就两个人对谈。啊，这个人就大义凛然了，就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就向范美忠发出挑战了。他说：“你这个人简直还算人吗？你太无耻了！你后面的话我都不敢重复，因为后来那个反响很大，很多听众观众就打电话到那个凤凰台说：‘不行不行，这个太污染了！这个老师怎么可以说话说成这样啊？’就是有些词你公共场合你不能讲，那太不像话了。”那所以大家给他取一个绰号叫“郭跳跳”，你暴跳如雷啊，他自己也失控了。那么请问我们会说这个郭松明大概很厉害啊，因为你看他多么正气凛然，多么的这个正大光明嘛。但是你知道大陆现在有一种很厉害叫做人肉搜索，就说你这个人一出来以后，大家如果对你有兴趣，就来一个网上展开人肉搜索，就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哇，一搜索不得了，这个人后来底子全揭出来了，因为发现他非常，其实不但说生活非常混乱，而且最惨的就是说人家一查他的捐款，捐得非常可怜哦。因为他之前说范美忠怎么样，哎呀，你怎么没有同情心啊？你怎么要好好对待灾区人民呢？人家给他一搜索，这个人简直就是非常不堪入目了，所以一下子就名声大坏了。他自己都觉得蛮沮丧啊，因为之前他，你知道他在没上那个凤凰台之前，他是网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啊，这种好像评论家这样啊，头上很多光环。啊，等到光环一被剥去以后，一看就这副德行啊，这个嘴脸啊，所以不但有范跑跑，还有个郭跳跳啊。那郭跳跳之后又出来一个人啊，这个人也是一个老师啊，这个人是青岛一个外语学院的一个副校长啊，蛮厉害。结果他也蛮惨啊，他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那个时候因为全民捐款，大家都捐款，到后来变成一个政治任务，压力很大，很多地方你不捐也不行啊。这老兄他就火了，他说我已经捐过了，我捐光了，怎么还要我捐钱啊？大家叫他捐光光，捐光光，造光光，造光光。结果因为这句话后来被开除了哈，这就是青岛外语学院觉得压力很大，本来想留他，后来觉得说这个连带我们名声也坏掉了。你知道开始这三个人出来以后啊，网上几乎每个人知道他们的内幕都很不耻，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网民啊，你看他们的评论越来越发现，其实在他们身上你有没有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都能找到。其实我们不都是一样吗？我们也常常不过是五十步在笑百步，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成为我们好像一个缩影一样。我们常常可以讲很大的话，我们自以为我们正气凛然，我们自以为我们受过教育，我们自以为我们为人师表，但是如果不去这些伪装，用圣经的话来讲，神看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神不像人，人只能看你的外表，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有这种体认，我们讲我们是罪魁，绝对不是我们很谦虚，哎呀不好意思，你们都好人，我是坏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很诚实的讲说，是人都犯罪，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今天我们没有人不需要拯救，凭我们自己，你受再多的教育，你当再高级的教师，不去伪装，我们通通真相毕露，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唯有福音能够来救我们。所以谈到福音，什么是福音？可能圣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保罗讲，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救了我，救了保罗，救了每一个人， 能够救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了解说什么是福音。如果别人问你什么是福音，你说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但是进一步问什么是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来做这样的一个归纳，我们很需要把这些圣经背下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三到第五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如今传给你们的第一是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为我们的死，而且呢埋葬了。一个整全的福音要谈到基督的死、基督的埋葬、基督的复活，然后基督的显现、基督的再来，他活在我们的心里，在圣灵里面他引导我。我常觉得我们谈基督的死讲了很多，十字架上基督的复活，我们在复活节也会讲基督的埋葬。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我记得有一次听那个林道亮牧师讲解释这一段，他说埋葬太重要，很多基督徒我们因为忘记了埋葬。埋葬表明什么？表明死透了。当时就有人说，哎，你们的基督啊，其实他是没死，他休克了，后来十字架上拿下来，突然间又活过来，因为他根本没死。你知道埋葬对犹太人知道一个什么概念？因为他们把这个尸体取下来，然后呢要把它用布裹起来，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旁边有一堆那个布啊，就是那个裹尸布。我常常想，一个人活的人如果被他裹一下都裹死了，因为那个是很紧的，好像缠一个木乃伊一样把它裹起来，再浇那个香膏上去，把它整个就封存起来，根本就是密不透风。 你如果一个身受重伤的，就算没死裹一下也缠死。埋葬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救人彻底的死透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常我们救人好像半死不活，不死不活，那个情形是非常困难，或者非常让我们难受。所以有的弟兄，有一个弟兄我记得他蛮诚恳，他说，张牧师，你看我以前不信主吧，不管咋的，我想去赌城就去赌城，我想干嘛就干嘛，不管呢还有点快乐。现在信了主呢，你们说的平安喜乐我都没拿到，都没得到，我现在更惨，以前的快乐没了，现在那个快乐也没得到，我现在不死不活，半死不活。我说你讲的没错，你这种挣扎做什么？因为是救人没死透，这个愿意跟主上十字架，结果又跳下来。真实的福音是死了埋葬，那就是死透了，要等三天啊，埋在那个坟墓里面，彻底死了。然后当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讲到，然后我们才与他一同复活。一个复活的生命，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所应许的一切的事实。而且这个主复活不是现在到了高天然后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他是活活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十字架每时每刻活化在你我的眼前，来催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我们还需要来常常思想的经文。不但这样，那么 John Stott 这位身很重用的仆人提到什么是福音，提到这个福音的内涵，他把它做一个归纳。他说福音基本上有这些的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福音的事件，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里面充满了这些历史的记载，真实的情形的记载，这些的 events， 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显现，这些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人的想象，是真实的历史的 historical events， 这些福音的事件。那透过这些福音事件带出一个福音的见证，整本福音、整本圣经都在谈福音。旧约是在预言说这位拯救者要来，而新约是在见证说这位弥赛亚已经来。所以旧约是说他要来，他要来， 你们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要来。新约是在见证的时候他已经来，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亲耳听到他的讲道，我们亲自看见他所行的一切。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他说，不单是事件见证，而且福音完整的内容他必然要带出一个 confession， 一个承认，一个宣告，承认耶稣是救主， Jesus is Christ， 基督是那位 Savior， 那位弥赛亚。而且他也同时要认信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你知道 Savior 跟 Lord， 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两个就是一个，当然本身在基督身上是一个，但是常常我们的生活只接受前半部分。我们说信耶稣很好，他救我到天堂，但是他要做我生命的主，这不太好，让我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哎，我好像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我们比他更厉害，我们觉得我们通盘了解，所以常常我们的生活接下去就跟主没有太大关系。难怪主说，将来有些人说，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你知道他在那里说主啊主啊，这个 Lord Lord， 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圣经说你们不要妄称神的名，他们用 Adonai Lord，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掌握你的全部，他在掌管你的生命，我们敢把我们的生命真的交给主来掌管。我们觉得救主比较好，主就比较困难。约翰斯多德说，其实真正的福音他会要求这样的一个 confession。 福音当然有应许 promise， 神的应许，罪得赦免，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不但我们罪得赦免，而且他赐下圣灵。福音里面是神的能力，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是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带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救人，能够胜过世界。福音有 request， 他有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悔改 repent。我们常常说福音很好很感动，但是我行我素，过去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福音它有一个要求，要回转，要悔改，要不但信而且要顺服，信而顺服。那么福音有要求，一个人除非好像十字架上的强盗，否则上帝要求我们要有一个公开的见证。其实实际上传道也是一样有见证，公开的见证。洗礼是什么？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很多人说我不要，我不要洗礼，我内心相信就可以。哎呀，洗礼这个是形式，求神帮助我们真实的信心，你一定有外在的表达，外在的表达。我觉得其实洗礼很像一个婚礼。今天很多人说我们不要婚礼，哎，我们两人相爱就可以，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其实他们忘记一个公开的婚礼代表着什么意义，不是一个形式。那个婚礼上面是一个 proclaim， 是一个宣告。可能那个女孩子很多男生很喜欢她，都在追求她，婚礼上她是一个当众宣告，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只有这一个人站在我面前，我的一生与他连在一起，他是我生命的伴侣。那个男生也是一样，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当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回忆那个婚礼那个神圣的时刻，我们是怎么委身给对方，我们是怎么发出我们的誓言，无论是生是死，是刮风是下雨，是贫穷是富贵，是健康是生病，我们都不离开对方。今天的人因为觉得不需要婚礼，今天的人觉得不需要这个红毯，今天的人觉得不需要这些誓言。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所谓80后90后啊，让我着实有点惊讶，有点胆战心惊啊！我这次回去看很多年轻人，他们 结婚前先签一个协议，那么我们先签一个婚前协议。我说你们干嘛签协议？他说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我只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我不许你在我世界里走来走去。这话听上去很奇怪的，这叫什么话？他说我们划定就行了，那结婚可以，但是你一小部分向你开放，我允许你走进我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啊。互相没有办法真正的委身，所以难怪你发现现在婚姻破裂程度是令人吃惊。我看到最近有一个词叫做婚姻爱情保鲜期，我听着就蛮奇怪，我觉得以前鱼有保鲜，肉有保鲜，爱情有保鲜，最近出来爱情保鲜期18个月，我一看比我家的那些肉松寿命还短了，才18个月，爱情保鲜期18个月。去年蛮有意思，去年还是前年，收到很多 email。 我现在在国内有很多年轻好朋友，他们在大学里面，有些大学快毕业了，有些已经出来工作，常常跟他们通 email， 突然间收到不少好几条 email， 说张牧师啊，给我们祝福，我们要结婚了，我很高兴。一看他们选挑的日子很有意思，挑5月20号，520，我觉得奇怪，我说这个台湾520还有点意思哈，这个总统大选，总统这个上台，但是大陆怎么找520什么意思？一看他的时间更奇怪，他们婚礼时间找下午1点14分。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选那个时间？而且好几个人都选那个时间。他说张牧师，你太逊了，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网络语言，520就代表我爱你，叫520啊，网上只要一写520，意思就是我爱你。那么1点14分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午13点14分，代表一生一世。你看连在一起多浪漫，我爱你一生一世乘以520，下午1点14分，我都看不懂了。我说你们别太浪漫了。我说不是，我要给你们泼冷水。不过如果你们看一看现在爱情保鲜期，就知道我说你们随便说，我们海誓山盟啊，海枯石烂啊，什么都地老天荒啊。我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不认识神，没有基督在你的婚姻里面，别说海枯石烂，海水没有退潮，你的爱情已经褪色了。今天真的是这样，所谓80后、90后，常常过不了多久就分崩离析。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只有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了解福音整全的内容，他能够救我们。洗礼也是这样，是一个公开的任性。许多年轻朋友说不需要婚礼，婚礼干什么？哎，我们这个省点钱，我们就很多地方就随便的同居在一起。那么这段圣经，当我们说我们要了解福音完整的内涵，另外我看到有一位神的仆人McCloskey， 他把它整合出来6点内容，我觉得很重要。福音完整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讲到神怎么把我们从死亡带进生命里面，出死入生的经历，重生是出死入生，救赎，讲到神怎么让我们脱离捆绑得到释放。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如今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我们真的自由在基督里才得着。什么是真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是你想不做什么，你能不做什么，那才叫自由。你能吗？我这次在中国走了一圈，特别是在工商界，很多在那个层面里面来传福音，我没有想到问题那么严重。很多人跟我讲，第一，你别问我们第一桶金从哪里来，因为没有什么人敢直面他的道德。很多人说，几乎我们这些大款，这些的大公司的老板，我们第一桶金大概很多是非法，很多是昧着良心。第一桶金的意思就是最初发家的那笔钱从哪里来。第二，也别问我们个人的所谓私生活，大概都不需要问，已经泛滥到一个程度，已经混乱到一个程度。第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挣脱那个赌博，许多人在赌博里面，当然因为他们很有钱，所以一掷千金可以跑到澳门去赌。你知道澳门现在已经超越拉斯维加斯，已经变成一个最大的赌场。那而且发现澳门那边赌的大部分那个 很多大款是从中国大陆去，当然很多人是用公款赌，不过也有很多是这些私企的老板。也有更多的人跟我讲说，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常常在网上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好像被那个捆绑，明知道自己都已经是知书达理的，不应该这样，不要侮辱自己的尊严，不要侮辱自己的人格，但是没有办法。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怎么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个叫什么捆绑？你就发现人被各式各样的东西捆绑锁住，出不来。福音能够让我们从奴隶重获自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福音是什么？是讲到神与我们的和好。在基督里，他赦免我们的罪；在基督里，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如今神却成为我们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我们在福音里面被称义。一个人活在罪中，其实他不但有罪的后果，而且他常常承受罪的重压，就是那个 guilty。我这次遇到很多人，真的，他们因为成了好朋友，我们真的可以无话不谈。当他们跟我诚实讲出这些的时候，我说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以前也是一样，我没有真正认识主以前，你知道人因为被造有良心，所以呢，你别看那个人无恶不作，他半夜三更，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良心，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那种 guilty 的感觉。一方面很多人在婚姻里面出轨，然后又自己受到良心很大的谴责，又觉得很对不起孩子，很对不起配偶，但是呢，又偏偏控制不了自己，各种外遇、婚外情、一夜情、网络情层出不穷。当然除了这些，很多人就是这个也明知道这个赚的钱这个也不干净，那个也不道德，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最后说这是潜规则，这是这个好像公认的守则。唯有神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了，因为基督的血永远有功效，因为他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圣经说他成了神的挽回祭，本来神向我们是那个正路，圣洁的，断不能以不洁的为伍，所以神的正路藏在我们身上。我常常说，其实很多人还埋怨说，哎呀，怎么会有911，我说若不是神的怜悯啊，应该天天都是911，因为我们这样败坏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911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去伤害别人，去毁坏别人，去拆毁。但是神保守我们，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从愤怒变成神向我们的怜悯。在基督里他看我们，是因为他看见基督的义袍在我们身上，从奴仆到儿子。今天我们成为神尊贵的女儿和儿子，我们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个 McCloskey 这样说，他说福音至少我们要认识他有这个六个重要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整全的来了解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那我很快讲一下说，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来注意的。第一个是切入点，我们怎么来跟人谈福音，我们需要有一个切入。家人亲戚，这可能是我们最先接触到的，我们也是觉得最困难的，怎么来让我们的家人信主。我想来想去，我也听见很多人的见证，告诉我最有效的切入点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改变，这个比你讲一万句都强。我们常常向家人传福音觉得有一种无力感，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改变。我特别看见很多长辈，他们到北美来信了主，他们说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儿女这种的生命的改变，让这些长辈非常感动。我常觉得特别像中国大陆背景，我们以前其实什么都听过，对不对？我们以前听了那些公仆，那些的这个领导干部常常说为人民服务， 后来发现说其实他们是被人民服务，就差一个字，一个是为人民，不过他们是被人民，后来发现他们是为人民币服务，不是为人民服务。那所以后来我们有就说，我们都希望当仆人，不要当主人，因为国家主人没什么好处，当公仆好处挺多，涨工资有份，住房有份，所以都真的要当仆人，不要当主人。你发现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我们不光要听啊，我们还要看看你做什么。家人看见我们第一个改变，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而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前提。他们就会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你就告诉他说，是靠我自己是不能改变的，你们对我最知根知底的了解，因为福音在我里面有改变。知识分子、基层人士、大陆群体、港台背景，可能因为过去我们的生长的环境等等有一些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不是重要，重要的是福音能够救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呢，当然保罗的话说，我们在什么人当中我们做什么人，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对这个群体有一点点了解。我记得因为在20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很小，我们大概也就40-50个人，那基本上是港台背景的同学比较多，大陆背景都是很少。那我在同工的服侍里面，所以很多新生来需要做 orientation，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他一来，我们要告诉他到哪里买菜，怎么办一些入学的手续。那除了这些之外，我发现其实如果你对他们背景多一点了解，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谈。所以我自己就去找资料，那是很少，我就开始去研究哈，特别是关于台湾这一部分。后来那些新生来的台湾来的同学，我就聊完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如果从荣兴花园出来哈，到总统府要怎么走？哇，听到他们，后来一看说你从哪里来？我从大陆来的。大陆来的，匪谍在我们身边。突然可能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我就发现其实很有果效。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尤其 internet 这么发达，这么方便。我们来思想，用保罗话说，无论怎么样，我们总要为主得人。我们去好好的学习了解不同的群体，他有不同的生长背景，他有不同的过去的这些的文化。我们需要来了解到说，我们要来能够找到切入点，能够来把福音带给他们。从日常的生活，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来谈啊。那么除了切入点，当然我们在谈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点。我们不是只跟他拉家常，我们不是只跟他这个谈天说地，我们需要让他真正看见人生里面如果没有福音没有出路。我们至少要给他有一些的机会，帮助他来产生一些的突破。有些人可能理性很强，那我们就需要自己好好的去看一些这方面的。我们如果自己觉得没有这个背景，你可以去读一读游子吟。你发现因为冯秉成弟兄他过去是理工的背景，所以他怎么样透过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这本书来破除人们很多理性上的障碍。那像远志明弟兄他的 approach， 因为他是哲学的背景，所以一方面他比较会从那个里面来作为他的切入，但是他更多的时候你发现他常常是从生活里面，从他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来谈，这种所谓情感性的 approach。 因为人被造，我们有理性的部分，我们也有感情的部分。我自己常常觉得，我当时在 UCLA 一边来的全部都是大头脑，这个都是 graduate school 的学生，硕士，那么博士、超博士，这个 postdoc 一大堆，每个人都很会变，每个人都好像理性很强。有时候你跟他变了，真的好像高弟兄讲的，我们真的也会很失望。变了半天，你觉得也变不过他，他太厉害，他正的、反的、辩证的、唯物的，通通他都。后来我说也不稀奇，因为以前我们的背景就这样，因为老开斗士批修会，老开那个自我检讨会，所以弄了半天我们变成刀枪不入。这个，但是我后来发现变也没用，因为变完，大家就不过就是谈一谈。我最后常常发现最有效的是什么，我就突然间问他们，我说好，你谈的这些都不错，那么我请问你，你到团契，你到教会来，你有没有什么心灵上的需要？ 你也没有什么难处，你觉得真的你的理工帮不了你，你的实验室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突然一问，我发现很多人就开始思考，因为他在辩论里面他完全进入他的理性，他就非要推论推证上帝到底在不在，我既然看不见，我怎么能够承认有上帝。突然间我们换一个方向，他才发现是啊，我有问题啊，我有需要，我有心灵的饥渴，我有各样的重担。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建议，我说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是什么？是你用心灵去触摸这位心灵的上帝，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凡要来到他面前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跟他交流。你试试看用你这过去从来没有用过的工具，人是有灵的活物。我常常觉得圣经描写人 很妙，他用三个词叫做动作、呼吸、存留。动作、呼吸，我们大概就记得两样，所以我们说有动作没有呼吸那叫什么人？有动作没有呼吸？机器人。那么有呼吸没有动作呢？植物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动作有呼吸，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活人，我们也不是机器人，我们也不是植物人。很开心，我说你且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一只狗也是有动作有呼吸，一个马也是有动作有呼吸，圣经称他们是有动作有呼吸，但是唯独称人手还要加上一样叫存留。存留是什么意思？ being 这个词其实它本身就讲到人的意义的来源。人是一个唯一人，很奇怪，他是自觉他的存在。 He realizes his being， 这是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其实一只猫不会感觉到说猫说我存在，它不过是为生存而生存。人很奇怪，就是叫做他有一个思考，所以吉格果说我思故我在。当他思想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的 being 他的存在。那么人一思考就出问题，因为一思考他就一定要问意义。昨天我们已经讲过，所以圣经说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存在这个界定，你是人。那么存在你靠什么而存在？因为有一个绝对的存在是存在，所以你才存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读过数学都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原点，你一切全部都变成相对。如果没有一个坐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今天人就是这样，一把神拿走，你发现你就变成一个没有坐标的人。那么没有坐标的话，你就不知道我往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存在。你突然间就觉得那种虚空的感觉，用后现代的话讲叫做一切都相对。当然是相对，因为他找不到坐标。那一相对的问题就是你其实活不下去了。所以你发现今天那个忧郁症非常普遍，我绝对觉得越往前面走越后现代人忧郁越多，因为他完全就把过去还有一些道德的原点，还有一些是非的标准，现在这些通通都没有，一拿掉以后你发现整个人就非常虚空。所以其实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突破在哪里？我们需要从理性上知道真理不违背理性，我们需要从情感上知道这位上帝他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在突破的时候，我们其实看见人生有很多的困境走不下去，我们也承认。特别是我觉得为什么北美今天很多时候比较容易信主，因为当一个人在一个 transition 的过程里面，我们再次认识到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这个局限性。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一方面你也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听到福音，你也觉得有父母有兄弟有姐妹有熟人，好像你什么都可以。但是当你一旦到一个新的地方，你突然间发现举目无亲，你那个时候开始思想，我其实真的很有限，我真的是这个不是想到了都能做到，很多事情我想到我做不到。那么我觉得突破的时候，常常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生命的经历，能够在人心里面引起共鸣，是突然间发现每个人其实我们都差不多，我们都是类似，我们都走过这样的一条路，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被他改变。所以我想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来思想的。那我今天就这方面多展开讲，比如像昨天我们提到安全感的问题，安全感其实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他在人生里面他 多多少少他都会感觉失去安全感。昨天我们讲过，我们如果把那个表列出来，你就看到 ABCD 一直都可以讲下去，那这些都会让你没有安全感。那我们不是只是把问题列出来，最后让他们觉得说很沮丧很灰心，最后就是虚空突然。大概佛家就讲到这里就不讲了，人一切就是苦，一切就是空啊，最后你等一个来世，然后你等一个涅槃，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就好了。他没有讲一条路，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怎么样呢？人成佛吗？成了半天好像还是觉得成不了佛。圣经绝不停留在这里，他讲到人的困难，讲到人的这些的有限局限，但是他一定接下来告诉我们路在哪里。举个例子，像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就发现这篇圣经能够帮助许多人。为什么？因为他把路指出来。这位作者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人比作羊，羊的话呢，你发现它是没有方向的动物，羊其实方向感很差，所以羊常常出去以后就回不了羊圈，它不像狗啊这样它有这个很知道方向，羊就是随便乱走，哪里有草它就往哪里跑。这个情形很像人类，圣经说我们都是偏行歧路，我们都如羊走迷。大卫从小就是一个放羊的孩子，所以他对羊的习性很了解，他发现自己就是这样，一离开神就犯罪，一离开神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人生需要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人生要问自己有没有方向。今天很多人说管他方向，反正跟着别人走，别人上山我上山，别人下海我下海，别人出国我出国，别人干嘛我干嘛，别人炒股票我也炒股票，这个不是方向。我们到底人生有没有方向？而一旦没有方向其实很危险。我常常记得我大概只有几岁的时候，刚好我的表姐她要插队落户，那么我到上海火车站送她。那个时候火车站人山人海，因为一大堆的知识青年挂一个红花你就可以上火车，你要插队落户去。结果他上不了火车，因为他人小小的，然后又带一个大行李，根本上不去。后来怎么办呢？刚好我另外一个表哥也去送，他身高马大，人很大，他就一看就从车窗跳进去了。那年头反正火车因为门挤不进去，他就从车窗上去，上去以后就帮忙我们在下面推啊，从上面拉，就把表姐给送进去，所以他就上了火车，那个行李也塞进去。过一会儿那个大表哥过来说，很棒，找到一个座位了。我太高兴，我说表姐这下他到安徽去插队落户，我说太好了，他不用站到安徽，他可以坐到安徽。没想到他又跳下来了，一会儿跳下来，我说干嘛？他说上错火车了。站个座位没用啊，那个火车不是往安徽去的，那一打听那火车是开往福建的。那年头很奇怪，那下面那个牌子根本找不到，人都挤掉了。上去一问去哪里？福建。啊，去福建，我不是要到福建，赶快跳下来。哎呀，我就想我们人生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就光顾上一个火车，不管它方向往哪里开，管它呢，反正我们先上去再说。如果没有方向何等可怕。福音给我们方向，福音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今天有人，你看人大概不太敢讲这么肯定的话，我们人说话都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对不对？还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概啊，也许啊，可能啊。你知道，唯有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不变，所以他说我必不致缺乏，确定和满足，不致缺乏就是满足。他不说我必丰丰富富，我必家财万贯。神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地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你真正的满足是你在永生里面有多少投资，你对永生有多少的认识。他提到他能够让我的灵苏醒，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他能够 让我们真正向仇敌夸胜。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你绝对不要以为是跟你过不去的那个人，是那张老给你脸色看的那个你的上司、你的老板或者你的配偶。有时候我们常常把他们当想成我们的敌人。有的基督徒一不小心说，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不然有的太太说我的先生是我的十字架。哎呀，我说千万别这样讲啊，你这个是这个十字架，看来就是你才是那个十字架。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那么他这里说，我能够在敌人面前，因为神为我摆设宴席，他能够知道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他说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想呢，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他的整个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告诉人说有路。过去我们是上，但是今我被得以拯救。地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路、有方向、有目标，也有拯救。盼望这样的福音是向所有的人，远处近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整全的福音，装备我们自己，也开阔我们的心胸，能够让我们真正靠着的恩典走出去。我记得有一次到台中，蛮有意思，那也不是故意，刚好那次呢穿一条牛仔裤，蓝色的，上面穿了一件绿色的衬衣。那些人看说，陆家你对我们台湾政治生态蛮了解的，蓝绿兼有。还有个人过来跟我说，我看你打扮有点像北一女出来的。北一女，我后来知道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高中，是专门给女生的，他们的制服就是绿的衬衣。我说我发现我还缺一样颜色，我应该打一条橘色的领带，这样才比较更平衡，因为这个清明党是用橘色做代表。我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说，这些政治背景都不影响我们好好在主里面来传我们的福音。好像保罗说的，无论是新义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什么人，我们第一都是罪人，没有主我们都没有路，没有一个人比另外别的人觉得更强、更好、更道德。在他的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也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看见整全的福音，能够救我们出死入生，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当中。但愿你我一同来努力，来做一个福音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把这么大的好消息透过基督来向我们传讲，也在一世一代里面，主啊，透过许多你忠心的仆人使女来向我们诉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何等美丽，拯救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一般已经领受福音的人，能够靠主的恩典来进出远处，尽我们的本分，来做一个敬忠的仆人。主啊，求你催逼我们，鼓励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好的装备，预备我们自己来与主同工。谢谢主，你能圣灵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情。靠着那交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必定能够凡事都能做。求主鼓励我们，谢谢主，愿主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